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再来读一次但以理书第三章二十八二十九节。但以理书第三章二十八二十九节，来，预备，起。好，谢谢弟兄姐妹，很高兴在母亲节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今天题目是母亲节，一方面跟刚刚唱的歌好像不太一样，对母亲的劝告也是保持距离，好像也不太妥当。不过这不是我们现在安排的，早就安排好的。保持距离。先讲第三章的内容吧。但以理书第三章的内容是。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巨大的金像，然后命令众人必须拜这个像，如果不拜就要被烧死。但以理三个朋友拒绝拜，先插一句，就是但以理到哪里去了，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相信他不会拜，也许他出差了，也许他在宫内避免了这件事情。不过作者是告诉我们，这四个人被掳到巴比伦的四个人都是敬畏上帝的，都有在不同的情形下显出他们的忠心。这三个人是这章的主角。那么但以理也有好几次的忠于上帝而碰到很大危险的，这里只是要强调这三个人。那么这三个人呢，他们拒绝拜就被扔到火窑里面，结果是人毫发无损，有一位像人子的与他们一起在窑中行走。那么王很稀奇，就请三个人出来，然后就做了一个宣告，任何人不可以对这三个人的神有所不敬，因为那个神拯救他的百姓，别的神办不到。王宣告任何人不可以侮辱这个神。那么后面也有讲到更强烈的，这个王宣告这个神是多么的好。王支持我们的信仰，王宣告我们的信仰是对的，是好的，这件事好不好？讲简单一点，如果我们的总统，我们的官员有很多是基督徒，这件事好不好？如果很多的电影明星，很多的知识分子都说基督教很好，这件事好不好？应该都是好事了。不管他们有没有信主，他们如果对基督教能够看到有些好处，这个是正面的。我们基督徒并不否认我们教会历史上充满了很多肮脏的事，我们也做了很多错事，但是神借着教会有一些成就，被人肯定，诚实的被人肯定，那也不是不好。不过要小心，我们用另外一个词来讲，政教合一好不好？政教分离好不好？那么政教合一，以往我们基督教都说不好，为什么？我们常常会马上就跳出一个字眼说，天主教就是搞政教合一的，他们的政治和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信仰控制到他们的政治，他们的信仰和政治经济都有很多关系。这一方面你们看教父第三集就可以看得到，那个虽然是电影，但是梵蒂冈的银行跟黑手党一些关系，还有因为梵蒂冈的权力太大，曾经跟这个世界上的君王势力有很多的纠葛啊，在中世纪最明显了，那简直是讲不完的。看起来应该是负面的，政教要分开。 不过呢，基督教在这几年，包括西方的，还有我们台湾的，包括我的母校华神，大家对政教或者说文教，政教就是政治跟教会的关系，文教就是文化跟教会的关系，大家越来越觉得关系亲密。那么如果能够互相影响是很好的，所谓的公共神学呢，也常常就讲到我们信仰要公共，要积极的参与，不要隐秘起来，不要很个人主义，用政治的力量帮助某种宗教，用宗教的力量帮助某种政治的团体，这个回教、佛教、基督教历史上都有。基督教很有名的神学家加尔文，他是主张，一方面好像主张政教分离两个国度的思想，另外一方面他说任何一个政权都有很大的责任要维护正确的宗教。那么好像他赞成政教要合一，又是啊，我是觉得加尔文这方面没有很一致。不过我们现在还是要说，基督徒参政还有政治文化界的人士进到基督教里面是不是好事？我觉得可以是好事，但是要小心。当基督徒去从政的时候，当基督徒去做一个宣教士的时候，当基督徒所谓的关起门来只做属灵的事，和所谓的我们也积极的入世，这两个呢都有一些基本的需要。我觉得都可以，只要你走在神的旨意中，神带领你做牧师做宣教士很好，神带领做总统做计程车司机也很好，我们在我们的职守上能够做，是靠着主在做，为主在做，就都很好。不过我提出几点，对我们不管是要在教会里或已经在教会里服侍，或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希望有点成就，或者就是在世界上打拼的人，我觉得都需要的。不管你是不是一个全职的传道人，或者在世界上退休了，或者有积极的工作，我们需要有几点，有三点。任何一个基督徒如果要在教会里专心的服侍，或者要在世上做一个良好的公民，任何一个人不管做多做少，百分比怎么分，我在世界上的时间90%，在教会里的时间10%，或者是颠倒过来，这个都没有关系，看神给每个人的托付。但是需要有三点我提出来的建议。第一个，要洁身自好。不管你是要做立法委员，你想做总统，你想做新闻记者，或者你要做一个执事、长老、牧师、宣教士，我们都需要洁身自好。洁身自好其实就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个世界包括教会污秽的事很多，立法院污秽的事很多，新闻圈子污秽的事很多，中央研究院污秽的事很多，每个地方都有污秽的。那么我们都需要洁身自好。那么这个洁身自好呢，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有表现出来，就是第一章第八节讲的，但以理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那么好像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是因为这些酒肉这些东西是祭拜过的，那么他不要吃。而在新约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什么都可以吃，我们有自由有信心就什么都可以吃。耶稣也这样说，保罗也这样说。耶稣在马太福音15:11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入口的最多让你拉肚子，最多让你食物中毒，都会排掉的，这个害处没有那么大。出口的从我们自己每个人的心中发出的罪恶的念头， 那个能污秽人。保罗也说，不管什么东西神所造的都是好的，凭着信心领受都可以吃，这提摩太前书四章四节。连但以理也不是一直都是什么都不吃的，或者说一荤的酒肉都不吃的。在但以理书十章三节，他说有三个礼拜的时间，他因为有一些悲伤，他就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直到三个礼拜。也就是说他这段悲哀的时间过了，他也吃肉喝酒了，那么他并没有说这个是不可以的事。他一到巴比伦的时候，和他三个朋友不吃王膳不喝王的酒，是要有一个好的见证，要让身边的人知道我们信的神跟你们不一样，跟你们神有关系的我不接受。这是但以理的洁身自好，并不是说那些东西不可以吃，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尊主为大。让我们每个人再一次说，在教会里的服事，在世界上结婚单身，我们都有一个基本的需要，都有一个基本的条件，都有一个基本应该做的事，就是我们需要属灵，我们需要有读经祷告侍奉敬拜的生活。时间多长多短这个没有规定，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些敬虔的事上有操练，你有好的灵修生活，你有好的祷告生活，你有好的侍奉生活。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让我们注意我们的属灵，注意我们的读经祷告生活，注意我们的灵修生活。第二个跟第一个好像相反，第一个是洁身自好，你要显出你对主的敬虔和忠心。第二个是广结善缘，我很希望不要用到那个缘字，那是佛教的字眼，不过你懂。我们基督徒活在世上，我们承认充满了罪恶，祸灾我住在口舌不洁的人当中，我也是口舌不洁的人，不只是口舌不洁，我的心思意念不洁，祸灾我让别人受到污染，我也让别人污染到我。我们要圣洁，但是我们也与世界的人一起相处。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我想你们建这个堂就知道，我们尽可能的跟我们的邻居和睦，当然也不是一直让步，有的时候当刚强一点也会刚强，恰当的智慧的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一样，在处理这些事情，我们都需要建堂啊，贷款啊，跟邻居相处都是这样。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一到了巴比伦就拒绝王的东西，王的食物，那些食物都是特供的，都是有机的，都是健康食品，吃了很健康的。但你说我不吃，我们不吃，因为那些可能是祭过偶像的，那些显出我吃了健康是被你们的神眷顾的，所以但以理说我不吃。但你不吃人家麻烦呢，那个太监长就说你不吃，你们如果瘦一点了，你们是瘦了一点点，我的脑袋就没有了。哎呀，我觉得在以前这些大帝国里面，这些暴君真的好难处哦，好危险哦。一，人家喜欢你的时候把你升到九重天上，人家不喜欢你的时候把你贬到十八层地狱，那个翻脸跟翻书一样。你看尼布甲尼撒是这样，你看以斯帖记里面也是这样。各位姐妹，哪有一对夫妻是晚上太太要进卧房还要敲个门拿个金像可以进来吗？那夫妻都尚且如此，别的不说了，太监长虽然是太监长了，被王看中的，但是他也要照顾这些人，如果没有照顾好，如果你们吃蔬菜喝白水 不吃我们提供的美好的食物，瘦了，我没脑袋了。而我们以前常常学到的就是，谁千万人吾往矣啊，我要持守我的原则，你被砍头就被砍头，但是我的原则不能被破坏。也许是这样吧，就是我们的信仰绝对不能被破坏，我们要坚持。可是如果我们在坚持我们信仰的时候能够也体恤到别人，这是更好的，两全其美。丹尼跟太监长讲，这样好不好？我不要为难你，但是我实在不要吃这些东西，我们先让你试十天，我们十天只喝白水吃蔬菜，你看我们有没有瘦弱。结果吃了十天蔬菜白水，哇，红光满面，一样很肥胖，这对节食的人不是好消息。不过丹尼里他们大家就都满意了，哦，你这十天显出你还是很健康。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如果可能，我们尽量跟别人合作，如果可能，我们尽量跟我们的邻舍和睦相处。罗马书12章18节，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众人就是我们的邻舍，包括不信主的。各位，在宫殿里面，其实宫殿、教会、公司，你进去任何一个人的机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分门结党多得不得了，只是在宫殿里面这个现象好像更强烈。丹尼他们能面面俱到真是不容易，面面俱到最后还是被丹尼被扔到狮子坑里，就政治啊，好可怕。但是你有的时候又不能不碰，像丹尼非碰不可，他一去就跟太监长委办关系很好，让人家试他十天，他很会很体贴。约瑟也是这样，就我们活在世上，活在异教的地方，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我们能够跟众人和睦就和睦。后来在第二章，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噩梦，要折事，就是这些用法术的人解出来，他们解不出来。王大怒，吩咐人杀掉这些哲士。在2章14节，王的护卫长雅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如果你看中外的这些宫廷史，皇帝常常有好多派的人，他让这些派系自己斗争，然后忠于他。通常巫师是一派，禁卫军是一派，在这里就是护卫长雅略可能跟这些哲士他们向来是不友善的，要他杀巴比伦的哲士可能很容易。丹尼里跟他处得也很好，雅略要来杀哲士，包括杀丹尼里，丹尼里就说等一下，王为什么这么愤怒？雅略就跟他讲了，雅略可以说丹尼里也在雅略眼前蒙恩，关系良好。哦，你让我进去跟王讲一下，宽容一个晚上就好。这雅略就宽容了。那么但是丹尼里不会有幻想，他知道尼布甲尼撒，各位我们也要知道，尼布甲尼撒或世界任何的权势，世界任何人的宠爱，不是长久可靠的。哎呀，我朝中有人好做官呢，你怎么知道？我们中国历史上那些忠臣或者是宠臣，刹那之间翻脸的多得很，跟尼布甲尼撒宫廷一样。哦， 王有的时候很高兴宠你，各位保持距离，就是对世界的各种关系好，这是好事。你认识警察局长，你认识某个医生，给你方便是好的，但是保持一点距离。造梦能贵之，造梦也能见之。我们依靠上帝，我们不玩诡诈的手段，但是我们也灵巧像蛇。在一章四十六节，当但以理把梦解出来以后，你看尼布甲尼撒的态度。尼布甲尼撒是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供物和香饼。王又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的礼物，又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做总理，掌管巴比伦一切哲事。哇，你们的神真了不起。哎，不知道几个月，不知道几个月或几年，他去见金像了。第二章对他，对但以理和但以理的神有好多称赞。对不起，第二章是这样，第三章就见金像了。见金像，所有的人都要向这金像下拜，不下拜的就烧死。但以理三个朋友没有被烧死。尼布甲尼撒就说，哦，你们出来，你们出来，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的神真是应当称颂啊，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的神。然后他下命令了，二十九节，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赌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凌迟就是杀千刀啊！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的神能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省升高了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第二次解梦解出来，哦，了不起，过几天就忘了。哦，你们在火窑里面被烧死，哦，了不起，我下命令哦。各位，信耶稣和所有我们信仰的事，不太能够，我说的不太能够，我不敢绝对说，不太能够靠行政命令。这个有很多争议，我举一个例子吧。美国在六十年代就开始了一些对传统他们信仰反对的事情，现在是越走越剧烈。在六十年代最高法院听了一个案子，结果判那个反对的人得胜了。最高就是美国一直有个传统，在公立学校上课之前要祷告的。那么公立学校上课之前要祷告的，因为美国是基督教国家。最高法院判了公立学校上课前祷告违宪，美国从此公立学校上课之前没有祷告了。哎呀，很多的基督徒痛心疾首，觉得美国的衰落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各位，能向神祷告是非常好的，不准祷告这是不好的。但是祷告要靠行政命令或法院的命令来推动或者停止，这个不太可靠。祷告是每个基督徒被圣灵感动，或者是甚至非基督徒在危难的时候被圣灵感动向神所发出的语言。一个公立学校因为行政命令而有的下的命令是不是妥当，我觉得有可疑之处。我不敢说都是对或都是错，都是利都是弊，就值得去想一下。另外我觉得显然是弊大于利的， 就是在德国，在欧洲有些国家到现在还是十一奉献或者奉献是国家帮教会收的，你非付不可，非付不可。所以德国有很多的教会没有人来聚会照样可以维持，因为有国家的补助。德国的教会不必管，他们一般来讲都非常少了，人非常少，信的人也不多，但他们可以维持下去，因为有国家的支持。奉献国家是当作税的。三十年前大概有一个德国很有名的网球女星 Steffi Graf， 她就改籍了，改了国籍，因为在德国她要交的税太高了，她就改了国籍。因为她在她的信仰上讲，她好像是路德宗，德国就说那你要付钱给路德宗。他们这是好意，信徒的税钱可以当作奉献给教会的，但是那个钱很高。我觉得这就是让德国教会起不来的一个原因。任何一个教会，包括这个教会，如果我们的薪水就是国家来付，这个是危险的。因为国家可能是好意，宗教对我们好，但是人一定会这样，很难避免，出钱的老大，政府就来管你了。这个事并不是很少的，在很多地方都有，甚至回教国家。我大概20年前去马来西亚，就有一个会都跟我讲，他说：“康牧师，我们国家的政策是，政府补助四大宗教，其中当然有回教，也有基督教。他补助我们，就是无偿的免息，就是给我们，连利息都不要，也不要还。他说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建堂啊，提高神职人员的薪水啊。他说可不可以拿？有人说可以拿，不拿白不拿，不拿就给了回教徒。有人说不要拿，我觉得不敢讲一定的事。这个政府拨款给教会建圣殿，在圣经里也有。那么可不可以拿这种补助？我不觉得有一个绝对的答案，但是我会说，如果要拿要很小心，可能是不拿比较好，保持距离，跟官家跟财富保持距离，可能有一些不方便，但是可能比较好一点。当尼布甲尼撒在第二次做梦，后来有一个牛的心神经失常一段时间以后，他又宣告，他好了以后又宣告，这个神是多么了不起，这个神是多么伟大。那么在第4章37节，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降为卑。但你不讲是后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世俗的历史没有讲他归向犹太人的信仰，可能有一段时间，可能又过去了。不管是不是，我们因为每一个人贩夫走卒和王公贵族一样，因为每一个人任何一个人信了主得了拯救，我们都欢喜，天上天使都欢喜。但是我们的欢喜应该差不多到这里就可以，不要因为总统君王信主了，哇，以后会给我们很多的方便而欢喜。我不能说这些方便一定是不对的，但是保持距离比较好，小心一点。我们在但以理书从第1章到第3章 以后也都一直可以看得到。不仅我们要见证神的真实，神国的伟大，我们也要在各种的波涛汹涌、暗潮汹涌的政治斗争中要小心，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洁身自好，这个他们做到了。洁身自好就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广结善缘他们也做到了。他们跟这些官儿们派系不同的人也都还关系良好，我感谢主，保持距离他们也做到了。我们跟人尽量的友善，但是我们小心，我们不是依附他，因为他们变脸变得很快的。感谢主，你看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和但以理一样做得很好，王喜欢，但做得很好王喜欢，古今中外从来不是一个保障，连国王宠爱你都不是一个保障。我们中国历史上宠臣失宠也是不过是转眼之间的事，所以你依靠那个宠你的那是危险的。我刚刚说了，尼布甲尼撒为什么那么快就忘记他说的，他对但以理说，哦，你们神是真神，然后又说要拜一个金像，不拜就扔到火窑里，然后就有人来告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这三个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不拜你的立的金像。我觉得这三个人平常表现跟但以理一样非常的好，所以尼布甲尼撒在大怒的时候还冷静了一下，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再给你们一次机会。那么但以理书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大家很喜欢的经文，就是这三个人得到最后一次救命的机会的时候，他们说尼布甲尼撒，哇好带种啊，没有尼布甲尼撒王啊，没有愿王万岁啊，你对我们的神不敬，还要叫我们对我们的神不敬，尼布甲尼撒，我不称你为王，我们不回答你，我们不去考虑，我们的神一定会救我们的。然后有四个字，即或不然，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哇，你不讲，你是大怒，火窑的火加七倍，把三个人丢到火窑里的人都被烧死了。但你不讲，你是看到他们在火窑里面走路，有一个人陪着他们走，请他们出来，火无力伤害他们，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没有火燎的气味。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信心伟人里面有说，他们因着信灭了烈火的猛士，不知道是不是指这件事情啊。你不讲，你说又下命令了，今天如果中华民国政府下命令，所有的教会所有的人都需要奉献十分之一给教会，对我们的收入真是大大有帮助，对我们很多事都有帮助，但是我们需要这个，需要为这个事祷告吗？我们需要求主让我们的政府给我们教会有特别多的方便吗？我们需要祷告求神求政府看见偶像的可怕，不仅不能妈祖不能再绕境了，以后绕境的都是基督徒，像我们绕耶利哥城一样，不仅妈祖他们不能绕境了，要像以利亚一样求天上降火把他们都烧掉。 我们不知道，我觉得不能指望这个事。从圣经看来，这是撒加利亚书第四章讲的吧，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圣灵才能成事。世上的政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对基督教提出肯定，如果是诚实的，这是一件好事。基督教，我说的是基督教教会的历史，也有很多丑恶的地方、错误的地方，有人肯定那是公平，很好。但是如果他的肯定我们建立在，即使他真心如此，我们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变心呢？我们知道他信主的诚恳度是怎么样呢？在60年代，那个美国整个的风气不好， hippies 堕落，那一代是堕落的一代，或者翻垮掉的一代， beat generation BEAT 垮掉的一代，抽大麻的什么很多，这些人学员传道会在应该是70年代初还是60年代末，在一个地方办了一个大聚会，反正是耶稣什么什么之类的，他们请了一个名人来带敬拜赞美，或者来唱歌，叫 Chris Christopherson。 这个人现在没人知道，哇，那时候好红哦，民歌手。他就在会里做见证，不是唱歌了，唱诗歌，唱那些我爱耶稣、耶稣爱我这一类的诗歌，吸引了很多人。聚会完了没有一个礼拜，没有一个月， Chris Christopherson 就拍了一部电影 X 级的。各位，不是我说什么，就是很多人，尤其是名人，他信主有没有真信啊？有的时候就是刁民孤谕一下，有的时候就是就好像互相可以使利用一样，我来这里帮你唱，吸引一些人信耶稣，你帮我打广告。我们求主帮助，求主帮助教会忠于上帝，跟人关系也能好，但是跟人的关系远远不如忠于上帝。怎么跟人的关系好？怎么跟文化、经济、政治的关系能够好，又不失身份？怎么跟人家友善？怎么参与这些东西，而不至于自己的立场都失去了？求主帮助我们。教会很多问题，很多人也看不顺眼，包括我们教会自己，我们觉得教会很需要改革，很需要更洁净。谁来改革教会？谁来洁净圣殿？对不起各位，我自己觉得在一般的情形下应该是牧者。牧者是得到上帝托付，有上帝给的意象和话语的，来带领教会的。华人教会很多时候带领教会的，不管在欧美的华人教会或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很多时候是有权威的人士，有钱的人士，有地位的人士。很多时候不是牧师在带领，牧师是一个雇工，出钱的人他在带领，他在决定事情，这恐怕不是好现象。但是我们也承认，有的时候牧者神职人员失职，没有看到自己犯的错误，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有人来改革，也是不得已的做法，只是我们需要小心一点。就是一般原则来讲是牧者在带领，浸信会说哦不是，是会众来带领，会众大家来决定。我很佩服浸信会，不过我从来没有看到圣经上说 羊群决定要到哪里吃草，羊群开会投票决定，然后请牧羊人带我们到哪里去。我觉得是牧者在带领。有圣经上有两次，最起码有两次，教会腐化，或者是圣殿神职员腐化，就祭司这个阶层的人腐化，腐化的不得了，偶像、道德、沦丧都在圣殿里有。所以历代志下二十九章，一个了不起的王西西家就开始主导教会或者圣殿的改革。我不知道，我相信神是使用了西西家，我不知道西西家怎么会这么近前，他是君王，他不是做圣殿工作的祭司，但是他非常的关心圣殿。历代志下二十九章开始，王就洁净圣殿，他命令利未人打开圣殿，圣殿里面一大堆污秽偶像，等于教会里面有观音的像、关公的像，有一些偶像在那边，他先把这些偶像除掉。历代志下二十九章，这个除掉这些偶像，把这些东西搬走，用了八天的时间洁净耶和华的殿，花了很多的时间力气，洁净了除掉了偶像以后，献祭，献祭了以后，邀请以色列人、犹大人通通到耶路撒冷来守逾越节，已经多年没有守了。他们在守逾越节的时候，第三十章十五节，祭司和利未人觉得惭愧，就洁净自己。西西家为他们祷告说，凡专心寻求神，就是耶和华列祖之神的，虽不照着圣殿所洁净之礼自洁，求至善的耶和华也饶恕他。二十节，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就饶恕，原文是医治百姓。显然那个时候祭司利未人都没有预备好，他们自己是污秽的，圣殿是污秽的，他们不能够圣洁的来执行，以至于很多百姓生病了。西西家为他们祷告就好了，不仅好了，他也为利未人、为祭司着想，因为利未人、祭司远离了上帝，百姓也远离了上帝，所以祭司、利未人都不回到教会里做该做的事，他们没有东西，他们在外面要兼差了，要做事了。西西家就下命令，像我刚刚说的，国家下命令，每个人都要十一奉献送到圣殿。三十一章第五节，谕旨一出，这不是十诫哦，这不是神的命令哦，这是王的命令。以色列人就把出售的五谷、新酒、油、蜜和田地的出产多多送来，又把各物的十分之一送来的极多。住犹大各城的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也将牛羊的十分之一并分别为圣的归于耶和华他们神之物，就是取十分之一之物，尽都送来，积成堆垒，从三月积起到七月才完。西西家和众领受看成堆垒，就称颂耶和华。那时候教会有个奇特的现象，堆满了物资啊，丰丰富富。西西家说，这从哪里来的？祭司利未人就说，哎呀，这是王的规定啊，王规定以后民就将供物送到殿里。哇，我们吃饱了，而且剩下的很多，我都不知道五饼二鱼的神迹跟这有没有一点关系，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他的民，所剩下的才这么丰富。全国信仰复兴，偶像除掉了，传道人得到很好的待遇，全民献祭，这不是很好吗？可是这是西西家推动的，这是王的命令，有多少进到人的心里？ 其实不管是牧师或者弟兄姐妹，我们能够遵行上帝的话，能够真正自洁也洁净我们的信念，能够增长讨主的喜悦，是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工作，人亡政息。西西家死了以后，一切都恢复到原来的偶像林立的地方了。他的儿子马拿西把父亲的一切的敬畏上帝的事都废掉了。很快到历代志下三四章，最后一个应该是西西家的曾孙约西亚王开始洁净圣殿。那真是一件很感动人的事。神职人员失职，所以又是一个君王来做恢复的事情。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心思意念，绝对是上帝奇妙的带领。在历代志下三四章，他做王八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年纪轻轻的孩子8岁登基，16岁开始寻求神，宫廷的佳丽腐化都没有影响到他，他寻求神。他也是除掉偶像修圣殿，在修圣殿的时候，工人发现了律法书，王听到律法书上的话就撕裂衣服，我们完蛋了，这么得罪上帝怎么办？他好敬虔，他要求全国悔改，他要求大家一起来守约、守戒、守逾越节。他吩咐大家，不仅是犹太人、以色列人一起来洁净圣殿、守逾越节。哎，我们感谢主。可是也是他一死，以色列就固态复明，没有根。天国好像有人出去撒种，有的落在路上被飞鸟吃掉了，有的落在土浅的石头地上，长是长了，土气不深，发苗最快，因为没有根，太阳一晒就死掉了。有的撒在荆棘丛中，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让我们来到教会，来到教会多年，死了没有？没有死。活了没有？活下去了。活得好不好？不好。天天被这些思虑迷惑，不能结果子。有人是撒在好土里的，听到明白了，存在善良的心里，就结果子。各位，我们依靠圣灵，依靠上帝的话，我们在教会里面，求主让我们自洁，求主让我们跟人相处得很好，求主让我们有各样得救的人，不管是世界上很有成就的，或者是没有成就的，都欢迎，都希望得到拯救。但最重要的，希望我们单单的依靠我们的上帝。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恳求主怜悯恩待，让你的教会兴旺，在末后的世代兴旺，像一棵大树一样，按着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主啊，我们希望得道者多助，跟我们的邻居都友善。这个世界上的人，不管他是什么样的身份，高官或者低下，都能够蒙恩得救。主，我们希望，我们祈求，也把那些有影响力的人，歌星、文化人界的人士，多多赐给教会。但是亲爱的主，求你让我们不会仰望这些人， 不会期待大金主帮我们解决问题，求主让我们不会嫉妒他们的成就，求主让我们也不巴结他们的成就，求主让我们彼此真实的相爱，互相的扶持，互相的服侍，依靠上帝，荣耀归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